如何安慰深陷离婚哀痛的朋友。虽然离婚在现今社会时有发生，甚至连基督徒的婚姻也不能幸免，但上帝设立婚姻时并不希望我们离婚。本文只是侧重探讨当不幸发生时，同理和关爱深陷离婚哀痛之人的重要性。吉纳维的声音从电话的那一端一股脑地传到我的耳朵里，他此时正处于一场可怕的离婚大战之中，法庭的程序还未走完。听着他讲述的丈夫出轨、情妇怀孕、他自己几乎精神崩溃以及丈夫对他的情感操纵等等各种情节，我的脑海中仿佛浮现出一幅乾坤颠倒、剧烈晃动、混乱不堪的可怕画面。他的婚姻已经分崩离析，不复存在了。他失去了共同面对人生艰难的队友，他不仅是失去了儿子们的父亲和后盾，是帮他接送孩子、修理洗衣机、搞定账单的那位，也是噩梦惊醒后让他心腹平绪、臂弯和他爱恋的人。有些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孩子们的安全感和信任感、夫妻间的友谊、教会弟兄姐妹的尊重、他待在家里照顾孩子、做全职主妇的梦想。我的脑海里忽然闪现出曾经听过的一句话，离婚就像是家里死了人却无人带来安慰。用吉纳维的话来说，就是我亲密的、完整的、起初的家永远的死去了。情绪万花筒，哀痛包括离婚的哀痛，与通常的悲伤不尽相同。有时哀痛会呈现出这样的特征，保持表面的形象，孤独、愤怒、否认、焦虑、纯粹的恐惧等。我清晰地听到吉纳维描述自己的感受时，反复地重复着一个词，肮脏。这个词不时地出现，就像露在毛衣外面脱线的线头一样，非常的难看。而我在肮脏这个词的背后听到的是羞耻。离婚似乎常常与失败及羞耻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对基督徒而言。他从小在教会里长大，而离婚就像教会里的一个禁区，人人唯恐避之而不及。此时他承受着不被接受的压力，仿佛有人在他耳边不停地嘀咕着，你离婚了，你是个失败者。这个时刻对于我们这些作为朋友的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时机，那就是无条件的以坚定不移的爱与接纳来弥补人们对离婚的偏见所带给当事人的伤痛。这是我们向朋友显明耶稣如何爱他们的机会，这种爱与前任的爱迥然有别。耶稣如何对待被厌弃的人？想想耶稣如何对待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还有那个犯了奸淫的女人。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羞耻对于那种被孤立、认为我不配的恐惧的解药，正是福音的根本所在。或许你的朋友说，我很失败，但耶稣说，你要靠着我得胜。离婚意味着我不想和你在一起，耶稣却说，我接纳你，使你与我亲近。离婚意味着我不知如何继续活下去，而耶稣说，我为你存留了盼望和未来。离婚意味着我对你的爱不足以让我坚持下去，耶稣却说，我永远爱你，我一直和你在一起，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帮助朋友也能让你从耶稣的角度看待福音，你们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完成了基督的律法。我们如何才能帮助朋友走出哀痛，重新振作起来呢？一，要做长期准备。 离婚的哀痛与其他哀痛类似，事情发生后的头六个月以及接下来的一整年，节假日、家人的生日、令人心碎的各种纪念日都是最艰难的时刻。把这种哀痛想象成声波，也许更容易理解。波峰和波谷紧紧连在一起，而且一波一波连绵不断。陪伴朋友适合离婚后的日常，会占用我们大量的时间，而且这种陪伴并不总是轻松愉快的时光。你可能会亲眼看到朋友最不堪的一面，痛哭流涕，无端指责，忘恩负义，尖酸刻薄，惊慌失措。爱并非容易的事儿，但却总是值得我们在这上面投入时间。你也许在想，如果我不知道该怎么说，那怎么办呢？请你永远不要低估陪伴的力量，仅仅陪在其左右就有作用。实际上，当约伯的朋友们沉默不语时，才是对约伯最大的帮助。彭霍菲尔写下这一段睿智的话语，提醒我们总是急于给出所谓正确答案的危险之处。正如我们对上帝的爱始于聆听他的话语一样，对他人的爱也应当从学会聆听开始。很多时候，基督徒，尤其是传道人，认为他们与他人在一起时，唯一能够给予帮助的就是要提供某些东西。他们忘了聆听可以是一种更好的服侍。因此，请一边聆听一边祷告。即使你对于朋友是否能够挽救他的婚姻充满了好奇和疑问，使用以弗所书4:29中四条准则过滤你将要出口的话语。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你的目标是帮助朋友度过这个最煎熬的阶段，帮助他们紧紧依靠上帝，而不是依靠你。因为他是奇妙测试、全能的上帝、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二，提出正确的问题。几年前，我正在开会时接到一个电话，告知我的房子着火了。有关房屋损失的评估显然必须等到火被扑灭后才能进行。即使灭火的水，在这个比喻中可与离婚程序相比，也会造成毁灭性的损害。开始修缮之前，必须对房屋进行全面的清理，清除房子里积存的霉菌及水渍，会需要多次清理。若不是这样清理，就会造成新房子的不稳固。提出能够帮助朋友深入思考的好问题，可以防止苦读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你可以帮助朋友找出并根除必须去除去的东西，使他们远离怨恨和绝望。你可以问以下这些问题：你此时留恋的是什么？难以原谅的是什么？在表达真切的同理并认清了解情况之后，说：我和你一起为此祷告吧。有哪些负面的声音让你深受伤害的对话，此时片段在你脑海当中不断的仿佛播放？上帝的哪些真理可以战胜他们？目前有哪三项实际的帮助会使你形成重大的改观？这个问题可以帮助你的朋友思考解决方案，而不是陷入绝望之中。你的身份认同这种何种影响？这个问题是向你的朋友讲述耶稣如何对待被厌弃之人的好机会。目前，什么样的未来会带给你希望？你能朝着这个方向迈出一步的是什么？箴言25:11，一句话说的合宜，就如金苹果撞在银网子里。作为一个引导者，你拥有巨大的力量，可以帮助经历哀痛的人重新自造塑我。当你聆听时，用上帝的眼光照了他们，接受他们，与他们一起哀痛，坦诚相见。三，打好根基。你的朋友处在一个重建的过程中， 吉纳维如此说，这一经历动摇了我的信心，但也深化了我的信心。这意味着你要引导你的朋友不要对前任或是前面的房子比喻中已经腐朽的内部结构产生怨恨，使用鼓励孩子时的和平语气，而不是对一个愤怒的大人一样需要你站队。希伯来书劝解道，也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崴脚，反得痊愈。打好根基并不意味着帮你的朋友找到新对象，这可能更像抹平了那些仍然散发着霉味的破洞。如何才能打好根基？你可以尝试帮助他达成以下的目标：建立可持续的日常活动，可以让孩子们多参与家务，多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同时也认可他们的哀痛。让你的朋友享受充足的睡眠、休息时间和定期的体育锻炼，但要避免陷入成瘾带来的虚假安慰。用充实的工作转移注意力，但要适可而止。循序渐进的每天迈出一小步，我今天完成了简历，然后又想出一个托儿计划，明天算算汽车贷款还欠多少。当发现无法处理更多事情的时候，就停下来，把解决的问题全部列出来，并就一些有难度的问题，例如财务、育儿问题、是否准备买房子等，寻求一些好的建议。寻求心理辅导，找一个离婚关怀小组，加入一个支持网络，不要把时间花在当初我应该这么做，如果我这么做了会怎样等这些假设情形的反复推演上。作为朋友，你所提供的帮助能否赋予他的生命力，使他们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你是否能鼓励他们思考什么是真实的、可敬的、公益的、可爱的？每当哀痛再次浮现时，选择宽恕，并主动的、有意识的去自我疗愈。吉纳维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深切的盼望。我对他说，我对自己的个人成长感到惊讶，经过这样可怕的事情却得到了如此美好的结果。他能够重新获得并重新体验如孩子般的安全、灵里的平安以及对全新未来的盼望。就像诗篇126篇所描写的，当将耶和华将那些被掳的带回西安的时候，我们好像做梦的人，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与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帮助朋友。专业提示：心力耗尽会使你的给予帮助朋友大打折扣。保持可持续的节奏，留有足够的余地。有些事情可以完全交托给其他人去做，肢体配合，共同帮助哀痛之中的朋友，不要把自己当作超人。单亲家庭常常需要整个社区的帮助，当深陷哀痛的朋友不能独自走得更远的时候，你和你的小伙伴们可以临时的充当训练轮，为朋友送个披萨，如果他们要搬家的话，举办一个打包聚会，安排一次按摩，或者引导他们远离错误的报复行为。当你的朋友行在死荫幽谷时，你和你的小伙伴们要把他们带到耶稣面前，手挽着手地陪伴他们重获新生，告诉他们耶稣会与他们同行，他满有慈爱和怜恤，也不会指责他们，帮助你的朋友从怨恨、苦毒和伤害的心态中走出来，成为一个拥有未来和盼望的得胜者。